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说，许多可靠报告显示，有近百万维吾尔人被秘密拘留。北京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维稳的名义，已经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笼罩在秘密中的大规模拘留营。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委员会星期五举行对中国执行反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情况的审议。委员会成员麦克·杜格尔引述许多报告的估算指出，在新疆有数百万维吾尔族和穆斯林少数民族被迫进入灌输政治的再教育营。他要求中国代表团回答有关问题。麦克·杜格尔对中国政府在反对极端主义和维稳名义下对维吾尔人打压的许多报道深表关切。他说，在新疆保留穆斯林风俗习惯，如日常问候、留须、穿蒙面服饰以及拒绝观看国家电视台的节目，都可以成为被当局拘留的理由。他指出，当局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人实施了大规模的监控措施，包括在检查点被拦截、对手机进行扫描、强制搜集12岁到65岁居民的生物识别数据，包括 DNA 样本和眼膜识别数据。所有维吾尔居民必须交出旅行文件才能申请出国许可，许可可能几年也等不到。在星期五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于建华表示，在本次审议所包括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他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提出的筑牢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新时代民族政策的主导思想。美国国务院官网的中国地图被发现以同样颜色显示台湾，引发质疑之后，美国国务院说，美国长久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媒体星期五报道，有网友发现这个中国与台湾疑似问题，因而质疑这是否在传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信息。中央社称，这是一个大多数台湾人拒绝接受的意涵。美国国务院回复美国之音说，美国长期政策没有改变，也重申台湾是美国重要合作伙伴，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故事，也是世界上一股正面力量。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赢得美国的尊重，也持续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国务院官网介绍国家与地区的页面上，中国被列在英文字母 C 之下，而台湾被列在英文字母 T 之下。台湾专业的地图颜色也和中国地图不同。曾经试图赶在7月6号中国对美国首批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最后期限前，把满载的7万吨大豆抵达大连港的飞马峰号大型货轮，目前仍然在中国外海上漫无目的的兜圈子。这艘货轮上装载的7万吨美国大豆价值2000多万美元，由于没有能够赶在最后加税期限前清关，这批大豆的拥有者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路易德雷福斯每天需要给飞马峰号支付12500美元的费用。如果在大连卸货清单，货主需要多缴纳约600万美元的关税。货主也许还在期盼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争端能够出现缓和，也许会在为这七万吨大豆寻找其他买家。路透社援引几位熟悉中国高层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贸易战已经使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分歧，在中共党内出现了对总书记习近平的经济政策以及如何处理美中贸易战的批评。欧洲药品管理局星期五宣布，又有一家中国合同制药厂生产的一种常用的治疗高血压和心脏衰竭的药物不纯，可能致癌。这种叫沙杰坦的药物问题七月份就揭露出来，引起全球各地召回有问题的批次。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P2P 投资者受害，怪政府还是怪他们自己？从胡鞍钢到王沪宁，中国御用文人何其多。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最近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消息。本星期，中国近万名因为在网贷平台 P2P 投资而血本无归的投资人计划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维权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四处的围追堵截，导致抗议活动胎死腹中。据目击者描述，当局在北京金融区排列了100多辆大巴，而且在旅馆和公共交通工具清查维权人士，阻止他们采取行动。那么曾经一度被中国官方大力推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频频出现暴雷现象，政府为何不追查犯事人，反而下大力维稳受害者？从毒奶粉、假疫苗到 P2B 平台，中国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何在？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当局这次对于金融难民进京哈，采取了这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大规模的防范措施，甚至在交通工具和旅馆都进行了这个清查的行动。那么结果呢，就是说这些维权者确实没有闹出他们希望的这个大的动静。那么从这次事件，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能够看出中国当局在维稳和民间维权方面各自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好的，当局应该严格说，当局的维稳才是真正的维权，是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是力量的力。为了他们的权利，其实当局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当局有准确的情报，他们对民众的控制非常的严密，非常的精细化，而且能够知道每个人住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当然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相对而言，而民众根本原来就没有权利，因此这种维权本身它缺乏基础。具体来说，这次金融难民的维权，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方式方法上，还都处在最原始的阶段。尤其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和部署，在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上有着巨大的悬殊。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当局是全力以赴，而民众是无力应付。
嗯，好的，听听恒河先生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次呢，大家的这个就是所谓金融难民的维权是以经济诉求为特点。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以经济诉求为特点的这个维权行动很难达成一个有非常强的这个凝聚力，也是刚才小明先生提到就是比较松散的形式？
那倒不一定。其实在中国大陆呢，各种各样的人群他都有各自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他会维护自己的权利。所谓维权的话呢，它跟这个民主运动不一样。民主运动它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它是针对政府或者是制度。但是对于绝大维权的人来说的话，他就是维护自己那一部分失去的权利。
嗯。
所以呢，他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当这个就是政府或者是国家的权利扩大到侵犯到他这个领域的时候，那么这一批人就会成为受害者。那如这个权利如果说不能制止的话，那么他会去扩大，再去侵犯下一批人的权利，那么那批人也成为这个受害者。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每一个新的受害群体他是没有经验的，在这之前他都是过着很正常的日子，他也不认为回到自己头上来。那这个情况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共将来会越随着这个他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这个越来越加速化呢，他会越来越快的在短时间内侵犯越来越多的不同群体。因此每个群体我认为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每个群体你要去要求他去像民主人士那样子去为一个制度去争取改变，这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嗯。
但是呢，当大家的利益都被这个侵犯的时候，都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我想当局就防不胜防了。现在当局之所以能防的话，是因为他每次只有一个特定事件爆发。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这个北京呢，几乎是全城戒严，出动了几乎全部的警力，对于这个上访的这些P2P 投资者、受害者进行围追堵截。大路口是上百的警力，至少小路口是十几个警力，几乎北京的大小路口全部守住。在全国范围内，中共是动员了海陆空三条线来封锁这些投资受害者，包括这个取消航班，从上海到北京的航班。那么在杭州呢，杭州当局是用这个体育馆、体育场来装这些数以万计甚至十几万至数十万计的这些投资者。说这次的这个事件之所以让中共采取了这么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姿态，因为人数众多，而且时机敏感。人数众多，就这个受害者是这个全国范的受害者是保守估计几千万，甚至有估计是上亿。那么出动那个去上访的到北京的不知道多少万，这个人数不详。那么经过重重围堵之后，到达银监会的都有几千人。说这个八月六号的事情并没有完。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围追堵截这个词啊，在近代中国史上是大概是有两次，大家觉得有体会。一个是国共内战，早期国民党打共产党用围追堵截啊，共产党号称长征，实际上大逃窜。那么后期呢，共产党占优势，借抗战之后呢，这个又对国民党进行围追堵截，什么三大战役，这是一次这个内战。再一个就是1989年。当时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为了阻止共产党、共军和这个坦克进入北京，对这个共军在各个路口进行了围追堵截。所以现在再次使用围追堵截这个词啊，给人的感觉是个中国又好像濒临内战的边缘。事实上这个经济维权在中国反而有市场，政治维权高维。今年你看塔吊司机罢工、卡车司机罢工，后来是这个这个退伍老兵流血抗争，还有后来这个假疫苗的家长受害者的抗争，再到这个 P2P 受害者，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还没完。
嗯，好的。小明先生，我们知道根据中国证监会自己的这个官方报纸证券时报的一个统计，光是上个月就有超过150多家的这个 P2P 平台爆雷，也就是非正常的关闭哈。我想听听，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爆雷现象到底涉及多少金额，现在在海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尤其是影响到多少投资者，尤其是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和今天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有多大的关系，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关于这些数字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很混乱，但是都没有，这些说法都没有给出它的依据来，或者说它数据的出处来源。那么我在国内网站看到的一个最大的数字是7万亿。那么这个数字呢，它也没有给出来它的数据的来源和它如何统计出来的。那么如果是7万亿的话，那么假如每个人涉及7万，那肯定涉及1亿人口，如果14万的话也要5000万人口，所以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吓人的一个数字。
对，
当然关于具体的情况，真正的数字可能是当局的最高机密了。那么我们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来看， P2P 平台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在爆雷。根据网上的统计资料，2018年的前五个月，平均每个月 P2P 的平台倒闭呢在20家左右，但是到了六月份爆雷的数量猛增至63家，进入七月超过150家。如果按照这个速率来估计的话，在八月份可能会有300家以上的平台爆雷。需要注意的是，越往后爆雷的往往是一些能量比较大的平台，他们能挺过来的越往后挺可能会数字越大。那么从几个具体的例子来看，比如被誉为不可能跑路的一个叫投资家的平台，在7月12号大约是跑路了。这个该平台累计的它的注册用户是287万人，累计的借贷金额近266亿元。它的借贷的余额是29亿元。那么我们只是考虑这个借贷余额，就说这个是剩下的数字，前面已经平衡了，那么还要剩下29亿元的话，就这分析的话，如果每个人损失3万的话，这一个平台大约有10万人被坑开了。如果这是一个平台，那么从六月份开始算起，大约有300家平台爆雷。按照这个速度算的话，按照这个数据算的话，大约有3000万人。就是说，如果最低的话，也可能涉及到300万人。一个平台1万人的话，要涉及300万人，这是很庞大的数字。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台的爆雷的拐点就在六月份，也就是中美贸易战开始的前后。因为大家普遍对中国的经济的预期很悲观， 因为这个平台好多，它实际上是一种庞氏骗局，一旦骗不到新的客户之后，这个平台立刻就不能存在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应该是这个平台加速暴雷的最重要的因素。
嗯，好的，恒河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其实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正像刚才小明先生说的，它是一种是庞氏骗局，还有一种呢 P2P 实际上本来应该是中介，就是说它是帮助个人投资者和这个就是需要投资的这些实业这个牵线的，但是很多这个 P2P 平台呢自己变成了融资的，所以呢才存在一个暴雷的问题，就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融资以后自己去投资，这就和这个中介的作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跟实体经济的下降有直接关系。你要看到今年其实这个外资和港台资本退出的速度其实是在加快，因此呢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跟监管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是不是现在正在准备对金融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清理？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它很多事情是这样的，它要就是不管，要就是一刀切，一旦要清理了或者有风声放出来的话，那么可能会引起金融界的这个恐慌，因为它这个并不是按照你这个每一个例子的这个就是程度，因为这是个相对来说灰色地带，就是说你究竟有没有犯罪，或者是正常的集资，或者是正常的投资，还是有了犯罪行为，很多人没有把握，因为中共这个一刀切，所以说如果说是金融整顿的风声放出来的话，造成这个急速崩盘的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嗯，
当然这个贸易战可能会对这个原有的这个经济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这个可能性也很大，但是呢它本身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全国有这么多 P2P 平台，这个本身就不正常，就是这么庞大的 P2P 平台在全世界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庞大的 P2P 平台，它就本身就有一个爆发的这个潜能在里面。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如果说这个 P2P 这个平台啊，说它是政府啊监管不力，那还太轻了，实际上是故意不监管，故意不作为。如果说它是一个庞氏骗局，那是最大的庞氏骗局，是由官员和官府参与的庞氏骗局。那么如果说这个是官府在六月份以来开始要清理啊，要这个因为金融危机或者是金融出了问题要开始清理这些平台，这个也说得清了。我看宁愿说是官府要洗劫民财，这是官商勾结大规模洗财的一个阴谋，而且重大的阴谋，这个在前中后三个过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这些监管平台在2007年出现，2012年之后达到高峰，所有的这些平台它不是一般人的创建的，都是有官商背景，都有官员和地方政府在后面背书，而且有那个这个官媒。党媒给他做介绍，给他推广，广告打出到处都是，又得了什么证书，得了什么奖，又得了什么这个扶持，以让这些民众来上当受骗，一蜂而进。这是钱，中间我就说了，政府是故意不监管。你看他监管这个不利，但他监管受害者非常有利。当受害者要抗议的时候，他们的监管有利了，非常有利，非常细致啊！这个把他们当成了维稳对象，甚至把他们当成了黑恶势力，然后把他们改成了敌对势力。这个维稳对象、监管对象，从来就是针对这些投资者、受害者。那么在后的过程，当事情出现之后，我们看到政府是进一步的不作为，各地公安接到报案，他们故意不作为，然后这个有人跑路，我们看有几个跑路的抓住了，我们并不清楚，恐怕没有，所以这个跑路啊，就有可能是故意放风，包括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就对他们放风。这个郭树清在六月份突然发表一个讲话，说如果利息达到10%，你就要准备连本金都拿不回来，这就是这对谁放风？如果政府认为是这样，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去抓这些金融骗子，而且对老百姓的这个损失坐视不理，然后放风让那些逃跑，这个政府就认为这是一个非法资金、非法集资，一个定性把它全部收归国有、收归国库、填充国库。这是这个习近平当局第三次这样的行动，一次是收金融大鳄、私营企业的财富收归己有，第二次是打击演艺人，这个艺人把他以他打逃税漏税为名，打击以范冰冰为首的把他们的财富收归国有，这是第三波把这个 P2P 投资者的这些资产呢收归国有，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有史以来，我可以说这个史无前例的空前的一个 庞氏诈骗局。
嗯，好的，确实提到这个政府不作为的事情哈，我们知道小明先生，这个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就是过去多年都是大力的提倡发展这个所谓网络金融哈，那么 P2P 呢就是在这个风潮里面发展起来的平台。那么刚才陈伯鸿先生做了一些分析，您自己觉得为什么面对大量的这个暴雷现象，还有大批的这个投资者的维权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现在都没有一个说法？因为我想很多民众维权或者感到愤怒，就是因为官方的这个沉默。不仅没有说法，而且还把重点放在这个防范这个受害者上面。你觉得政府应该是本来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确实，刚才申鹏先生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知道，中共是最善于从反面汲取教训的。如果某个地方发生一些重大的反抗事件，那么中共当局都会迅速的汲取教训，尽力的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事件。中共甚至曾经专门将全国所有的地方领导培训了一遍。所以这一事情确实非常奇怪，这 P2E 平台暴雷越演越烈，似乎中共完全束手无策。从常识来看，监控一个公司总要比监控成千上万的受害者要容易得多。比如中共就坚决不采纳国际专家的建议，用个人所得税来企业这种来取代企业的纳税，因为控制企业要比控制工人容易得多。但是在 P2P 的问题上，中共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地方。
嗯，
尽管我们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来说明中共和这些 P2P 平台相互勾结，但是事实确实如此。
嗯，
事实上，当局从一开始从制度层面就基本上放弃了监管，更何况在权力面前，其实任何制度都等于虚设。那么这个呢？在2015年的年底，银监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个《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在这中间一稿里边，他明确确定了网贷行业监管总体原则是以市场自律为主，
嗯，
行政监管为辅。这个所谓的自律为主，监管为辅，就等于公开告诉那些诈骗机构，骗多少是你们的运气，政府是不会干涉的。
嗯，
好的。
好的，恒河先生，确实是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受害者从美国之音的采访，还有其他一些媒体的采访，那么很多受害者之所以感到愤怒呢，他们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说，很多这些平台呢，当初是得到政府甚至这个或者是国有企业国资的这个支持和护航，那么他们觉得现在今天倒了，那么政府要负一定的责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像 P2P 平台啊，像以前的这个股市啊，其实它都是政府或者是国企圈钱的一种手段，所以中国的股市它永远涨不上来，几十年如一日。这个P2P 平台金融呢也是这样，就是政府突然之间放松对这个监管，包括这个当时这个创业，为什么这次浙江杭州最多呢？其实杭州就是以这种新型企业，而且新型的网络或者是金融这方面为特色的，还有呢就是什么电子商务啊什么，以这些为特色。这第一个呢是它的政绩，就是你开办的企业越多，这个创业的企业越多，包括这个金融平台，说明它的政绩越好，这是一方面，所以它用了各种方式来吸引大家过去。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国企或者是当地政府肯定有一定的利润。这个利润尽管不是公开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当地财政困难，因为现在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已经这个巨额债务已经是要压倒这个地方政府了，而在房地产不可能再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是想用金融这种平台的方式来圈钱，所以地方政府会鼓励这些企业到这些这个新开的这个 P2P 平台到他们这个地方去注册，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就至少在法律上它可以收税，更多的呢很可能是跟他们分成。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刚才这个小明先生说，这个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呢可以说事实是这样，这个官商勾结，其实证据还是可以找到的。你就要想，现在对全国的监控用这个 face recognition， 就是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在一个任何一个人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不是有人试过吗？就在中国这个网络天罗地网下面，你可以跑多久？有一个人试过了，好像就是跑7分钟。 那么这么多跑路的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圈钱的主要负责人为什么就不能找到呢？为什么说普通老百姓在这么人海当中可以找到这些人？应该他的目标更大，更容易找，确实一个都没找到。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以前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嘛，可能就是放风，放让你跑了，你留下多少钱给我们，你自己带多少钱走，这可能性非常大。这个不是说随便猜测，而是你一个逻辑的分析，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会是其他什么可能性呢？所以说这个当局政府应该负全部责任，就不仅是监管的责任，就当初为什么让它发展起来，后来怎么会放风让他们跑了，这个都是政府的责任。
好的，
所以民众这个找政府，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集权的政府掌握了所有的权力的话，他就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 P2P 实际上就是合法性的这个高利贷，说白了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人对这些在这个平台血本无归的人呢，并不感到同情。他们有种说法就是说，只是这个贪心的人呢蒙受了损失，而且这个损失呢不应该由政府来负责。那么刚才恒河先生对这种看法已经做了一些反驳，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基本同意刚才恒河和小明先生这个分析。那么实际上现在有两种谬论，一种谬论就是说，这个民众贪心啊，政府不负责任；还有一种谬论就是说，这个应该由这个投资者自己负责任，而不是由政府负责任。首先，民众贪是不是中国人特别贪心？中国人是不是特别重商？这涉及到民主性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展开。那事实上，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在这个中国这个重商文化，全民向前看啊，老百姓没有更多的选择，那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权利，也没有民主探讨的空间。在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民的行为主要是个经济行为，那么中国人民说是追逐利益、追逐利润，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态。哪怕在别的国家听说有6%、8%、10%的这个利益可图的东西、投资渠道、投资工具，那这些其他的国家的民主也会去追求。那么如果是合法的话。另外在中国来说，由于这个物价飞涨了，这个通货膨胀，中国人民的投资渠道又很少，又股市又崩塌，这个汇市现在也是崩塌，汇市股市双崩塌。那么你还投资什么呢？房地产，房地产的泡沫已经达到顶点，所以人们没有多少投资渠道。当发现了 P2P 这个互联网理财工具之后，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不，而且这些趋之若鹜的不是什么低端人口，都是中产阶级，甚至包括体制内的公务员，甚至包括警察在内，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渠道。而没有政府和官媒，官方和官媒的背书，人们不会去投。正因为有官府和这个官媒的背书，人们就觉得有信任感，因此去投。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归咎于人民贪心。如果说一个人投资人民去投资，这个股市高和低，这个利息高或者低，亏了，这个人民当然是自己承担这个亏损，他知道投资有风险。但是如果连本金都拿不回来，这个平台这些公司卷款逃亡，最后不知所踪，财产去了哪里不知道，没有个答案，这难道是人民的贪心造成了？这就是个刑事犯罪了，这就是个犯罪事情，人们作为受害者当然要去追究。另外，政府没事的时候说党领导一切，有事的时候说党不负责任，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啊？那你党领导一切说的是要把党支部建立到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台资企业、港资企业全部建立，那请问网络平台这些公司，这都有办公室，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你有没有党支部进去？你说有，你说没有，那你是党的使者。你有党支部，那你党支部该负什么责任？你党负不负责任？党领导一切。所以说要说政府不负责任，人民负责任，这是化天下之大吉。所以这一次这个我说实际敏感在于，中共高层正在北戴河开会啊，权力斗争、讨价还价、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所以为什么对这些投资者、受害者围追堵截，就是生怕控制不住，影响了党内的权力分割、权力的布局、各派系的权力升降，甚至影响了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权力格局，这才是他们要下重手的原因。说归根到底是官商勾结，戕害人民。
嗯，好的。这次 P2P 平台的投资者呢，在中国都还是算是有点余钱的这个中产阶级，也被一些人看成是一个所谓闷声发大财的这个群体哈。那么这些人的利益被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并不感到同情。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合法的高利贷的说法。
嗯。
那么其实这个高利贷是一种在中国是有相当负面意思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污名化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些 P2P 的平台，他们的真正的利息也仅仅比银行的贷款利息高很少一点点，所以把他们说成一种 合法的高利贷是一种，我以为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说法，是对这些人一种很不公平的说法，甚至对这种投资者 P2P 投资者有污名化的意味，所以这个说法我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嗯，
那么至于说这个 P2P 平台在中国都是有余钱的中产阶级，可能也未必如此。就是说 P2P 平台我们现在通过网上的一些个例来看，它投资者的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可能资金的主力可能是中产阶级，但是有大量的底层民众，比如我看到的一位做清洁工的人，六年时间做清洁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了几万块钱拿到 P2P 了，还有一些老人把自己的退休金攒下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拿去做退休，做去投资去了，所以这个情况是很多的。就但是可能损失比较大的，比方说像什么损失上百万甚至几百万数千万的，那肯定是中产阶级，但是对很多的底层民众来说，损失的钱数可能不大，比方说只有几万块十几万块，但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年甚至是一生的积蓄，所以一旦出问题可能会断了这些人的活路，他们的感受可能比损失一百万一千万的人更难受。所以无论是中产还是底层百姓，这些人都会非常的焦虑和痛苦。
嗯，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些人不值得同情的问题，而是他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很值得同情。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局不作为的情况下，甚至在当局和这些作奸犯科的人同流合污的情况下，这个必然要造成民间对当局的怨恨和不满，而且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远远不是几百万几千万中产阶级的问题，因为这个往往是一个人会牵扯到一个家庭，甚至会牵扯到几个家庭，所以这个数字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这次 P2P 平台爆雷事件哈，已经不是中国的投资者第一次吃亏了。那么早年我们知道也出现过，比如说政府提倡投资股市，结果很多的投资者吃亏。那么有评论说呢，其实中国的金融市场因为监管不力哈，就是一些几个大庄家在背后翻云覆雨，老百姓呢只有吃亏的份。那么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割韭菜，就是这批受害人倒下了，下面新的一批再涌现出来。我想听听您的说法，就是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就根本就是说不要去碰这个金融市场，或者是去，就是你自己反正最后结果都不管是投资房地产，还是说投资金融，还是说投资 P2P 平台等等，你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政府监管不力的问题，其实跟政府监管不力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一个特定的东西，就是叫政策性的倾斜。所以呢，每次制定政策的时候呢，都是给上面的一小部分人收刮钱财的一个机会，它是政策性的，不是说是这个竞争它占有优势，而是说它制定的政策让它有优势。
嗯，
所以不管从股市来说，金融这个 P2P 来说的话，我倒是觉得是设计了一个制度，然后来圈钱，来坑害老百姓的。只是说呢，这个爆雷是一定的，只是说什么时候爆而已。那么，对于这个这个政府在这个地方，就是老百姓应该怎么办？其实呢，这个因为中共这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就用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投资的方式，投资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嘛。这个通货膨胀，所以说现在为什么人民币贬值呢？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个可能是说对付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它本来就已经被过高的估值了，所以说如果你不参与的话呢，你的这个资金就要缩水，就是说如果你不投资，资金就要缩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你要从纯经济角度来说的话，你永远玩不过中共统治者的，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和制定政策制定规定的权力，你总是被玩的对象。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人在这里是没有出路的，就像中共是要，当然中共他是要不停的制造敌人，像这次就制造了这么多敌人，这个原来不可能中共的敌人的，现在也不可能全部变成，但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醒过来。所以我觉得在具体技术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是不可能的。
嗯，好的，观众朋友，有关 P2P 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从胡鞍钢到王沪宁，中国御用文人何其多，清华大学签名校友联名 民致函清华校长，要求清华开除国情研究院院长胡安刚，理由是他的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国策。其实以一介书生的身份，胡安刚在美中贸易战中的作用被远远夸大了，但是他炮制研究成果以迎合上意，为习近平的四个自信提供理论依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千人公开联署驱胡背后的真正目标是谁？倒湖事件是否会成为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分水岭？中国御用文人的传统历史悠久，学者们所谓依附性人格的根源何在？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请小明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清华大学是超过1000名的往届校友和在校师生啊联署致函这个清华校长，要求胡安刚开除胡安刚。那么这件事在中国这个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中国社会都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事件，你觉得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什么？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好的，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像胡安刚这样的文人这个时代有很多，但是遭到大家这个程度的批判可能胡安刚是唯一一个，这显然有特殊的因素在内。最直接的就刚才您讲过的，他为了四个自信，为了厉害的我的国提供了一个伪学术证明。关键问题在于现在是在当前这个贸易战的背景下，特别是前段时间的那个公司中兴公司被制裁之后，当局已经收起了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个说法，这个在客观上实际上给胡安刚的这个学说一个破产的证明。当然大家现在对胡安刚群起而攻之，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应该说是对中共当局以往的这种宣传的一种反弹。我们知道之所以出现厉害了我的国四个自信这类东西，关键的原因是中共当局是习近平他喜好这类东西，所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这个事情呢不在于，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就是说胡安刚被批判的具体的背后有什么因素，但是特别是习近平是不是在党内受到了什么样的批评，这个传闻我们现在还无法证实。但是自贸易战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形象已经崩溃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无疑是胡安刚事件最大的一个外在的因素。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因为胡安刚事件发生，正好发生在海外，有相当多的传闻说习近平在党内面临批评，而现在呢又正好是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那么这种种的这个大环境考虑下，你觉得胡安刚事件的这个看点是什么？
胡安刚事件的看点呢，实际上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一个政策的受到了障碍。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就是放弃了这个所谓韬光养晦的政策，然后呢用更加进攻型的姿态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向外扩张。那么这个扩张呢，有人也说了一句话，前几天那个澳大利亚有一篇文章，很长的一篇文章，讲到现在忽然之间海外啊开始讨论起几个名词来了，三个名词。第一个呢就是瑞士力，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用瑞士力的方式来推动中共对外的这个力量，这是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其中呢这个胡安刚所做的这个所谓学术研究啊就属于这部分的。那第二部分呢他讲的是这个就是统战，第三个呢就是影响力。那么这是海外现在这个政界最流行的三个关于中国的这个词汇。那么这个胡安刚所以这个之所以现在被大家批呢，是终于发现这个通过中兴事件和通过贸易战呢，终于发现这个在无论在这个经济上、在科技上、在综合实力上，是远远的被夸大了，不仅是被胡安刚夸大了，实际上是被整个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全方位的夸大了。那么贸易战一开打以后呢，马上大家就要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生活要碰到问题了。因为贸易战一开打以后，很多很多生活日用生活品就会涨价，因为中共一收税的话呢，实际上是消费者这个要付出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自然的就从无论说党内还是从党外来说的话，肯定是要追究的，就这件事情究竟谁应该负责。那么在 不能够把它矛头对准中共和中共最高层的情况下呢，那胡鞍钢就是一个最现成的靶子。
嗯，好，陈伯公先生。
先说说胡鞍钢这个人啊，这个接触过胡鞍钢的人啊，都说他特能吹。啊，是这个外号就叫特能吹吧。然后这个有两件事啊，可以这个说明一个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他以前呢，这个早期的时候，他在清华大学发迹的时候，这个除了他名字比较响亮以外，他爱吹自己，动不动开会呢要求最先发言，然后给人家说他这个要先离开，因为有总理和副总理等着要见他。哦，这个就给外界造成他好像是中南海的智囊或者高参的形象。结果呢，有一天朱镕基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就去了这个清华大学，说清华大学组织了一批学者跟朱镕基座谈，座谈就胡鞍钢在场就发言。朱镕基听到他的发言，就突然说了句话，说哦，原来你就是胡鞍钢，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为什么外界有人传闻说你是我的高参呢？说当时搞得胡鞍钢非常下不了台，脸红脖子粗，这就穿破了一个谎言，就是他号称总理副总理经常召见他跟他谈话，这个朱镕基就当场向外界证明那是第一次见到他。结果我呢，这个了解胡鞍钢呢是在2012年，我以前呢对他的文章对他的学术都没有怎么看，只知道哦说清华大学教授什么国情研究室主任，这个好像名头很大。就201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意思说九常，中国的九常委制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什么九常委就是九个总统九个太阳，什么叫辉煌十年，讲胡温时代辉煌十年就因为九常委制造成了中国成功。就我看了这篇文章1200字，我当时大吃一惊，不仅是这个，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他，不仅反驳他的观点，我大吃一惊的在于我没有想到胡鞍钢作为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国情研究室的主任，他的文法语法中文的文法语法错误比比皆是，并句连篇。我当时在那篇文章就写了，我当时马上就醒悟了，为什么朱镕基当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应该说朱镕基肯定听到他的发言大吃一惊，这个人水平不咋地啊，怎么号称说是他的这个高参智囊呢？这个朱镕基当场就要撇清。我看到胡鞍钢的文章，我首先被他的文法语法病句所吓到了，1200字不知出了多少病句，什么优化信息结构的这信息结构重复连篇，优化民主的民主信息民主决策民主结构，简直是重复累赘。我当时为他的文化水平感到震惊，我是说的这个号称是中南海的智囊，这个国情研究室主任就这水平，这个国家不完蛋才怪呢。说不是个观点问题，是水平，就最后四个字滥竽充数，用在这个人身上非常合适。
不过呢，我们也知道，确实把胡鞍钢好像要拉出来单独的打一下，板子好像也不是很公平哈，因为比如说像中国这个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官员，也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于建荣，他就非常愤怒的在网上呢批评这些要打胡鞍钢的人，他说对那些掌握了公共权力而又无法无天的高官，你们都可以视而不见，对待一个学者你们就如此正义了哈，好像意思就是说呢，媒体和学术界呢现在都是在这个情况下对胡鞍钢落井下石，让他成为这个政府决策的这个替罪羊。那么我想听听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当然把吹嘘厉害了我的国，把这种甚至把引发这次贸易战的责任归咎于胡鞍钢，这当然不恰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家不清楚真正的责任是谁，也不意味着当局不清楚大家的矛头指向谁，只是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讲，在当今这个制度下需要考虑一下个人的安危，所以发生可能要很大的风险，所以指桑骂槐的风险当然比海瑞骂皇帝要小一点，所以但是这个不能怪那些联署的知识分子，于建荣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所以而是他们是应该要指责这个制度，这个制度逼良为娼迫害忠良，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学术的概念的话，可以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异治，异端学说的异，治理的治，简单的说就是在学术领域当中，其主导作用的不是学术资本，而是政治资本，这个就叫异制。那么异制也就是政治权力对学术领域的渗透，这是中国学术界科学界灾难的根源。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胡鞍钢他并不是无辜的，人们骂他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些研究完全有些啊，不是全部，有些完全就是学术欺诈，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那个，还有他的那个什么中国国家国力实力超过美国，这些这根本就不是学术研究，完全是学术欺诈，所以他的成功确实对整体的学术气氛是一种毒化的作用。至于胡鞍钢是否真的能成替罪羊，可是并不取决于这些知识分子，而是取决于中共当局， 不排除胡鞍钢会因祸得福，升官发财。所以在胡鞍钢的问题上，胡锡进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大五毛就公开说过，如果因为胡鞍钢宣传这一国情认识就解除他的职务，这比他的学术错误可怕的多的是可怕的多的政治错误。这实际上是在替胡鞍钢的动机做辩护，用政治立场来代替他的学术良知。胡锡进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了，如果胡鞍钢为党造势而被解除职务，那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胡鞍钢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不会成为替罪羊的。
好的，恒河先生，这次这个倒湖事件也被一些人看成是就是中国的这个右派和这个自由派对于左派或者是这些御用文人的一次大反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反映这个学术界的这个民怨群情激愤哈。你认为学术界的风向由此是不是渴望来由此来扭转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点很困难。这个中国的这个学术界的现状呢，是基本上是只有御用文人，只有就是为上解释。现在他的这个实际上，中国就是在文科领域里头啊，他能够拿到钱的、能够立项的项目呢，都是和当局的政策，就是为当局的政策进行注释的。所以，并不是胡鞍钢创造了这个想法，而是说政治需要这个想法，胡鞍钢因此而得势。那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研究各种习近平思想啊，这方面拿到的这个项目特别特别多，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吧。每次政治运动当中都会冒出很多这个知识分子来为当局的这个政策决定做解释，所以它跟这个西方的智库不一样，智库是自由研究，这个当局可以去采纳，而在中国呢是当局先拍脑袋，然后呢知识分子呢去为他去做解释。那这个呢实际上是起源于这个毛泽东在延安这个就开了这个座谈会。那么这个座谈会以后呢，其实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越来越严了。这个呢跟历史上不一样，现在有人很多跟历史上比，其实跟历史上差很大。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定位就定位在辅佐君王，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本身定位不是这么定位的，所以呢大家就以这个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中共要求的是已经早就给他定位好了的，那比历史上君王的那种要求要不合理的多，严格的多。历史上骂皇帝的案例很多，但是现在骂中共的案例几乎没有。所有的政策已经定死了，你要是不在这个圈子里头，你不按照这条路走，那很可能你就被赶出这个系统。而中共是管制的所有的系统，在国民党时期你骂一下政府的话照样有饭吃，但在共产党时期他把你饭碗都断了，
对，
就是不进监狱已经算是好的了，基本上你就没饭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由一件事情改变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就是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或者是说思想界的这个现状。
好的，
这个现状还想保留下去，只要中共统治不变，这个现状不可能改变。
好的，我想提到的就是说，因为刚才我问的恒河先生，现在也请陈伯公先生发表一下看法，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看成一个，也看成学术界左派右派之争的一个风向标，就是这个整个胡鞍钢事件，您觉得可不可以这样解读？
当然也可以这么解读，但这件事情呢还有更深的含义。我看了这次这个清华大学千人上书要求清华大学解聘胡鞍钢这个事情爆发以来，有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呢当然自由派和这个民间都是叫好，那么但是有一些自由派来说，这个不敢谴责官员，只谴责学者，这不算什么本事。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捍卫他的言论自由。如果由自由派来说这个话，说捍卫他的言论自由，因为自由派有名言说，我不同意你的立场，但我实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对的，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左派，这个特别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出来说，因为胡锡进跟他有二胡之争，跟胡鞍钢原先那个说全面，胡鞍钢抛出全面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胡锡进就表示不同意。当时胡锡进确实冒了政治风险来反对，但是胡锡进这个时候说要保护他的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说法，这种胡锡进这种左派这种体制的这种说法是双重标准。因为胡锡进从来不会为自由派的人保护言论自由。我们看到这个大学有很多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因为学生特务的揭发而被开除。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姓史的这个教授因为学生说揭发他不符合主流价值被开除。那么中南财经大学 一位那个副教授啊，这个斋菊红吧，因为他本来是修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结果谈了对修宪和取消国家主席的看法，国家任期制的看法，结果受到学生特务的检举被开除。那么还有这个厦门大学的尤盛红啊，这个尤盛红吧，大概叫这个老先生尤教授啊，因为讲了一些啊这个不符合所谓啊这个主流价值的话被开除。那学生还联名要求把尤教授挽留在学校厦门大学，但还可以举很多大学的那些啊被开除的例子，什么北京建筑大学也有教授啊提到这个日本跟中国的比较，又被学生举报被开除了。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胡锡进们出来辩护说他们有言论自由，说这种双重标准完全不可取。另外，即便是自由派，即便有人来责备这些说上书的人，批评了这个胡安刚怎么不针对官员，甚至有人责备说清华大学许章润写了文章啊，这个批评习近平不够全面，我这种都是求全责备，都是太过于挑剔，有总比没有好，有人站出来总比没有站出来好。即便今天是批千人围剿胡安刚，也是值得鼓励的事情，总比不作为好。你不能要求人家一步到位就马上围剿王沪宁了，马上去围剿习近平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知识分子在这一场战斗中去围剿胡安刚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因为胡安刚这样的御用文人祸国殃民非常深重，而且这样的人并不是他一人，为数众多，简直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
嗯，好的。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自从胡风被镇压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少有了脊梁，所以产生依附在政治利益集团的御用文人不足为奇。胡安刚为代表的所谓文人就是揣摩上意，做注释，跟着拍马屁，经常也会发生拍错马腿被踹贻笑大方的现象。质疑王沪宁虽然号称三代帝师，最终也逃不脱陈伯达的遭遇。还有一位叫 TSW的网友，他说胡安刚的言论其实非常荒谬，我这种天真的人乍一看觉得他是高级黑，共产党的高层居然还相信他的胡说。还有一位叫闽东的观众朋友，他说胡安刚王沪宁们其实能够得到地位不是理论学术，重要的是能够看其核心，能为核心的想法提供所谓的理论，笔杆子好就可以了，他们的作用是忽悠下面的老百姓，真的提出什么学术理论并不见得能够得到核心的认可，只要核心不认可什么用都没有。这个我想小明先生，这个确实说到了中国的这个学术界的这个悲哀，刚才恒河先生也提到，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确实从胡安刚到王沪宁到胡锡进这些所谓的这个御用文人哈，就是中国一直有这个御用文人的传统，那么你觉得就说像胡安刚这样的媚上事件，然后受到这个民间的攻击，会不会对这些所谓的媚上者产生一定的警戒作用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严格来说，像胡安刚这些人称他们御用文人，似乎都有点褒奖胡安刚了。过去一些文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御用文人，比方说成为皇上旁边的这种御书房的行走后啊这些人，那么他们是被统治者看重的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人品，而胡安刚之流被统治者看重的并不是他们的学问，而是他们的态度和立场。中国帝制时代有这种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说法，因为那是皇帝垄断了人才市场，你只有做官才能发挥你的学问，但这个实际上确实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为。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以帝王师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中国还存在着文死谏的传统，就是不惜一死来讽谏君王，而对逢君之恶这是极为厌恶的，这是大罪。所以应该说直到中共的统治之后，特别是57年的反右之后，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才被真正的彻底打断了。当然还存在个别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优秀的人还是存在，但是从整体上是不存在了。
嗯，
那么中共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导致了中国的学者完全失去了学术独立的尊严，就像刚才恒河先生说的，他把你的饭碗会砸掉，你可以屈尊，你可以腰板硬，但是你不能不为你的妻子儿女来考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国民党时代，那么一些非常有骨头的知识分子到了毛泽东时代，到了共产时代，也不得不弯腰，因为你不能不为自己，不，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是你不能不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父母来考虑。所以这个事件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回来，就说胡鞍钢事件是不是能够对媚上的学者产生警戒作用？这个我想几乎不会起任何作用。
嗯，
胡鞍钢事件是一个特例，不会对任何其他媚上的学者产生警戒作用。而那些对那些媚部长、媚校长、媚所长的人来说，胡鞍钢可能是他们向往的榜样，他们都可能还希望能够成为被总理、被主席欣赏的人。他们最后还会继续的像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胡鞍钢的。好的，
嗯，好的，说到这个胡鞍钢哈，大家很难不联想到王沪宁。那么，因为在习近平最受批评的两件事，一个是放弃韬光养晦，那么胡鞍钢这样的人提供理论基础；另外一个就是他搞个人崇拜。那么最近有关王沪宁陷入麻烦的传闻非常多。那么就在这两天呢，路透社还引用中共高层内部的信息呢，说王沪宁现在是在党内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我想听听，尤其是在北戴河召开期间，那么恒河先生，您对于王沪宁的政治前途有什么看法或者分析？
王沪宁呢可能会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就是说现在胡鞍钢实际上是一个样本了，但是胡鞍钢因为是党外的，就是属于统治阶层之外的，算是知识分子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目标呢还没有到党内，但是呢它会反映到党内来，或者说胡鞍钢现象是一个党内矛盾的一个在外面的反应，那么这个党内的矛盾呢，可能就体现在王沪宁身上，因为你必须在政治局常委一级，那么作为一个宣传口的负责人和作为对外的以及对外的一些政策的主要建言者，那么我想他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呢这个转向呢也并不是王沪宁所能做到的。我们知道王沪宁曾经设计过三个主要的思想，一个是从这个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到中国梦，都是他设计的，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呢也是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来帮统治者进行包装。
嗯，
之所以要用他，就是因为他能说出一套这个胡言乱语来把它包装的像个样子，能够骗人，骗谁都没关系。所以这个骗呢，实际上王沪宁现象是中共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现象，就是正反馈现象。我们知道任何系统啊是负反馈可以维持稳定的，就是说当它过了以后它调整一下回来，但中共这方面呢是属于正反馈。你比如说对外这个扩张，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还有这个全面超美，这些都是正反馈，它越吹吧就越响。而这个吹了以后呢，不仅他自己相信，不仅是让底下老百姓相信，其实也让他自己相信了，然后呢也让他的上司相信了，就是说整个决策层都相信了自己的这种宣传。相信了这种宣传以后呢，他制定政策方面又会朝这个方向更走一步，所以呢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而正反馈我们知道最典型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雪崩，就正反馈最终导致的是系统的崩溃。所以王沪宁个人的前途我并不在乎。王沪宁因为到现在为止现任政治局常委，从文革结束以后还没有出现过，当然有啊，这个六四的时候赵紫阳他们是之后还没有出现过清洗现任政治局常委的。
好的，
前一段时间都是清洗的是前任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是跟中国共产党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体的，所以他个人在党内有没有前途我并不在乎，他是历史的罪人。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胡鞍钢跟王沪宁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投机分子。胡鞍钢在写这个《九常委制优于美国总统制》的时候，实际上是反习的。当时2012年，实际上他是为集体领导背书，那习近平要这个后来是要一人九鼎。那么当时实际上是有一个背景，是周永康支持了胡鞍钢写这个文章，因为周永康在传闻要落马，还将落未落，党内权力斗争未定，说是他胡鞍钢写的文章为九常委制度辩护。之后习近平正式上台，周永康被清算之后，胡鞍钢是被冷藏了一段时间，沉寂了一段。结果胡鞍钢后来转向，突然又发表一个宏论，说我经过研究发现习近平经济思想有原创性，然后之后呢他又受到重用，又开始红，结果他就突然淄博上阵，来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甚至算出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科技实力1.15倍、1.31倍、1.36倍，小数点的算清了。所以王沪宁呢，这个更是三朝元老变三姓家奴，姓习又姓胡又姓江，绝对的投机。而王沪宁操纵亲自操刀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犯了两个大忌，一个大忌是这个滥捧这个死捧这个国家的实力，再一个里边把所有的功劳胡温时代、江泽民时代全算到习近平头上，所有的功臣。结果而且在5月份他操纵了一个什么四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 完全不提当年胡温温家宝到这个大地震的视察，提到当年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去视察灾区赈灾济民，结果触犯了政治老人，所以王沪宁这次倒霉是活该，把这个政治老人一概否定，所以这次受到了政治老人的一致的这个指控和围攻。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Thank you.